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的节目时间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利未记》八章二十二节到九章二十四节这段经文的内容。我们现在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。《利未记》八章二十二到三十六节，这段继续讲述到祭司承接仪式的条例。阿伦和他的儿子呢，要先用水洗身，着上专为他们而做的圣服，头上淋上膏油，他们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，然后宰杀公牛，又要按手在两只公绵羊头上，然后宰杀公羊，表示呢，圣洁是由神而来，并不是来自祭司。同样下，今日生活在新约时代的信徒呢，得到了属灵的洁净，亦都不是因为我们有了宗教上的地位，我们是因神而得洁净的。无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地位有几咁高，我们的信仰有几咁耐，今日我们都只能够单单依靠神，属灵生命才有活力。阿伦和他的儿子行了耶和华藉着摩西所吩咐的事。利未记这一卷书里面有很多详细的法则，要切实遵行而不违反实在是不容易的。神藉着颁布这些法则，希望选民去明白神的心意，亦都能够知道要怎样的来侍奉神，并且呢，是要他们晓得应该存怎样的态度来到服侍神。这些的细则对于我们来讲呢，同样是具有一定的教导意义的，叫我们小心翼翼，以此作为榜样，信服神，侍奉神。神绝对不会姑息罪恶的，神要我们成为完全圣洁的子民。利未记九章一至二十四节这一段讲述阿伦向神献祭，这个是他成为大祭司之后的第一次献祭。摩西、阿伦和众百姓都依照神的吩咐去做，没多久就有神的荣耀显现了。我们经常寻求神的荣耀显现，却又往往忽略了要顺从神的指示。你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侍奉神呢，抑或是等候神显出大能的作为呢？如果你单单幻想着要依靠神的大能，但是却忽略了信徒每日应尽的本分， 冇喺凡事去顺服神嘅旨意嘅话，咁样你就已经偏离咗神嘅正道噶啦。九章二十四节，神使火从天上降下，烧尽亚伦所献嘅燔祭，显出咗神嘅大能。以色列百姓睇到就俯伏敬拜，有人因为未曾亲眼目睹神迹奇事，就以为世上冇神。事实上呢，神喺现今嘅世界动工，系同佢喺旧约摩西嘅时代所做嘅一样。当众多信徒积极咁侍奉神嘅时候，神就唔需要用超自然嘅大能嚟彰显神嘅权能。神可以藉住信徒嘅工作嚟改变呢一个世界。利未记呢好少叙事嘅事件，大部分系有关教导、仪式、条例或者律法。而喺第十章呢，好似改变咗步调，叙述咗一个惨痛嘅悲剧。这个是人类冗长污秽的犯罪历史上面另一个污点，当中记录了亚伦两个儿子的背叛和抗命。第九章里面记载是盛大的奉献礼，其实都未曾完全过去，而祭司是刚刚开始执行新的圣职，一件干犯神的大事就发生了。亚伦的两个儿子用燔火在神的面前来献祭，立刻受到死亡的刑罚，因为他们违反了神的吩咐。这一类的悲剧其实层出不穷，就在一个令人振奋的胜利之后，紧接而来的就是挫败。约书亚记当记载耶利哥城墙倒塌的得胜之后，跟着就是艾城被毁的挫败。而利未记讲述拿达和阿比户的任意妄为，同样令人触目惊心。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二节，神在西乃山上清楚明白的教导说，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在出埃及记三十章三十四至三十五节，神给了摩西会幕中香料的配方。而在出埃及记的三十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就说，你们不可按这调和之法为自己造香，要以这香为圣，归耶和华。凡造香和这香一样，为要闻香味的，这人要从民中剪除。在律法时代，神藉着这个事件，而在恩典时代，神又藉着阿拿尼亚和撒菲拉事件，立下神圣洁的定规。一先一后两个事件，神都采用严厉的死刑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祂亦都要求祂的儿女圣洁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说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一节说，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。这些呢是我们必须学习和认识清楚的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五节说，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，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，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这些呢就是当今世代最严重的罪之一，就是人根本不听神的说话。我们就开始进入第十章经文的研读。利未记十章一至二节记载，亚伦的儿子拿达、阿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，盛上火，加上香，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，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把他们消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。关于拿达和阿比户焚香这个事件， 有人呢或者会议论话，哇，这样的过犯就判死刑，是不是太严厉啊？那我们要留意神是怎样说，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，这样就说明了他们犯了严重的大罪了，所以呢受到的刑罚是公正的。这些就是全心任性蓄意违抗神的诫命的后果了。拿达和阿比户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导致这么严厉的审判呢？他们是凭己意行事，并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。拿达和阿比户错在哪里？他们的错误呢是体现在以下的三点。第一，他们点燃香料的火，可能并不是从燔祭坛上的火种拿来的，容许了不圣洁的物品渗入已经分别为圣的物件当中。燔祭坛的火是从天上降下来，代表着圣洁神圣之火。大家都知道祭司应该从燔祭坛那里取火点燃香料。利未记十六章十二节说，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，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。民数记十六章四十六节对于香炉取火的仪式都有相同的规定，所以我们可以认定从燔祭坛取火这个是唯一正确的方法。阿伦和他的儿子承接圣职之后，每日早晚点灯的时候都焚香，焚香的火只能够使用燔祭坛的火种，而拿达阿比户所用的方法违背神的指示，他们并没有用燔祭坛的火，而是用了燔火，因此他们就被神愤怒的火所消灭了。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是指以超自然的方式从施恩座上面所出来的火。神这些超自然的审判之火使到拿达和阿比户死了，说明不信服神的罪是何等之大，又是何等可怕呢？此外，将香放在有炭火的香炉之中献上燔火，很可能是异教敬拜神明的一些仪式来的。而且拿达和阿比户所献的香可能不是照神的吩咐所做的香，所用的香炉亦都可能不是已经分别为圣专供会幕使用的香炉。但是这些都只是学者的一些推测，毕竟经文对于这件事没有更多的说明，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这两个人所做的这一切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。至于他们错误的第二点呢，有可能是因为时间的不啱。按照神的规定，只有大祭司才有资格可以将香加在香炉之中，而且呢只可以在一年一度的赎罪日去做。拿达和阿比户可能出于骄傲和嫉妒，僭越了本来属于阿伦的职责，而且这两个人在早晚固定的时间以外来烧香，亦都不符合神所定的时间。白日的仪式已经结束了，他们应当请教阿伦，显然他们很想重温第九章那个美妙的献祭经历。今天呢，我们不是有着同样的问题吗？整天是想着用任凭己意的敬拜来到去复制神的作为，复制五旬节圣灵降临的经历。神是统管万有的，遵行神的旨意就包括了按照神的时间表来做事。圣灵呢是按照着神的旨意来到运行的，我们只有随时预备好去顺服神，这样才能够蒙神的悦纳。第三点，有人认为呢他们是冒犯了至圣所的，这样说是根据利未记十六章一至二节的记载，阿伦的两个儿子近到耶和华面前死了，死了之后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要告诉你哥哥亚伦，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，到跪上的施恩座前，免得他死亡，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。看起来呢，这个诫命就是源于拿达和亚比户的事件，他们去了不应该去的地方，神对他们侍奉的态度、时间、地点其实都有明确的指示，而他们就在各个方面上都犯了错。有人仍然认为，哇，神太严厉了。不过呢，这里所显示的是我们的神，他是忌邪的神，神亦都是掌管万有，凡是来到神面前的人就一定要守神的规矩。撒母耳记上15:22说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直到今日，这个仍然是不变的真理，无论哪个，无论有几咁诚心，神都不喜悦那些任凭己意的敬拜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不遵守神的吩咐，将不圣洁的物品冒充圣洁来献给神，严重违背了西乃山所立的约和神所吩咐的条例，因此耶和华施行审判，用超自然的火去消灭了这两个人。这件事件对于刚刚进入历史新时代的以色列民来说十分重要，让他们明白何为圣、何为俗、何为洁净、何为不洁，界限一定要划清，那才能够成为神的子民。而这件事件当中，我们是可以得到以下两个教训。第一，神的事情只能够按神的话语来做，神的仆人只能够用属神的方法去侍奉神，不属于神的智慧、能力、品性，不单止不能够帮助我们完成到神交付我们的使命，而且呢，还可能成为我们服侍神的障碍和绊脚石。因此我们应当靠着神所赐的属灵恩赐和能力来到生活和服侍神。第二个教训，人无论地位高低，诽谤神的圣洁是必定受到惩罚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战战兢兢地聆听神的话语，警醒顺服。突如其来的审判呢，令人惊吓，当火由耶和华面前出来呢，简直是无处可逃的。让我们联想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5:1-11记载亚拿尼亚和撒非拉的例子，他们面临的同样是神立刻的审判。我们要认识清楚，即使在恩典时代仍然有审判，或者不会来得那么突然，但是我们是应该时刻警醒，免得一个不小心就得罪了神，使自己受到审判，或者在主里面有所亏损。哥林多前书11:30说，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哥林多前书11:31-32，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旧约的拿达和亚比户，以及新约的亚拿尼亚和撒非拉，这两个例子说明了神厌恶那些自以为是的敬拜。基督徒必须按照神的方法来到神的面前，蒙恩的罪人是要用神的方法来敬拜神。希伯来书10:19-22明确话给我们，要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是一定要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。在神的殿中，我们有一位大祭司， 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到神的面前是因为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是神让我们改变了。利未记十章十节说，使你们可以将圣的、俗的、洁净的、不洁净的分别出来，不要以为神不会审判。我们如果不分辨自己，神就要管教我们，好叫我们不至同世界一同受咒诅。神的作为都是出于善的，正好说明为什么有时候主耶稣会对这个失丧的世界给予严厉的审判。以诺教导的亦都正是这个道理。犹大书一章十四至十五节记载，以诺曾经预言，看啊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。彼得前书四章十八节，若是二人紧紧得救，那不虔敬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？利未记十章三至五节，于是摩西对亚伦说，这就是耶和华所说，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，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。亚伦就默默不言。摩西召了亚伦叔父乌涉的儿子米沙利、以利撒反来，对他们说，上前来，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。于是二人上前来，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，是照摩西所吩咐的。当这个消息在以色列人中间传开之后，群众聚集到会幕前，要看拿达和亚比户的尸体。根据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二节的记载，摩西向他们解释这个审判，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，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凡是神所呼召的亲近神的人，对神的圣洁和公义要求就要特别的敏锐了。阿摩斯书三章二节，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，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。神审判以色列百姓，而今日神亦都要审判信徒，好叫这个世界知道他就是圣洁的神。而亚伦的态度值得注意，他一直都保持静默，并没有表达失望、沮丧、哀伤，没有向神哭求，他满心悲戚地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。他的内心一定很沉痛，但是在统管万有的神的旨意之下，他就只能够默言不语。注意，神说，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。摩西召唤了亚伦的两个亲属来，他们是亚伦叔父乌涉的儿子米沙利、以利撒反。他们将拿达、亚比户的尸体从会幕前移走，在惊恐的众人面前将尸体抬到营外。利未记十章六至七节，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、以他玛说，不可蓬头散发，也不可撕裂衣裳，免得你们死亡，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。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，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，恐怕你们死亡，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的身上。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。神对亚伦同他另外两个儿子发出禁令，他们不可以公开哀悼。在这里有两个理由。第一，经文讲得很清楚，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，他们已经分别为圣，在神的面前代表百姓，亦都在百姓的面前代表神。他们要继续坚守祭司的职分，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，好叫神的怒气不至于临到百姓，免得百姓面临死亡的审判。第二个原因，他们不可以公开哀悼，免得百姓以为他们为了私情而否定了神的审判。利未记十章八至九节记载， 耶和华晓谕亚伦说：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免得你们死亡。这要作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由这个诫命来看，似乎暗示着拿达和亚比户犯错，可能是受到酒精的影响。从这个例子看出，圣经强烈反对酒精和药物的滥用。祭司在服侍的时候，神智必须清醒，祭司进入圣所是必须禁酒，让自己以洁净的心，根据神启示的次序方法，圣洁地执行祭祀职务，也都使自己是清醒的，去分辨事态，按神的法度来教导百姓。酒能够混乱人的精神，使人不能够正常思想和判断，亦都会暴露人丑恶的品性。圣经要求信徒不要酗酒，要留意圣灵的带领。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：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那要被圣灵充满。基督徒要从圣灵支取力量和热诚，而不是用人的那种虚而不实的方法来到得力。利未记十章十至十一节，耶和华对亚伦说：使你们可以将圣的、俗的、洁净的、不洁净的分别出来，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藉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。酒精呢，令人反应迟钝，不能够判断什么是圣洁或者不洁。滥用酒精令到价值观受扭曲，道德沦丧。祭司呢，要遵守神的法度，才可以正确教导百姓。今天我们查考或者教导圣经的时候呢，一定按神的旨意而行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至十九节说：我向一切听见者书上预言的作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呢，再继续研习利未记经文的教导。到时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